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都经历过考试，考试前你们都会做什么？复习，复习过去所学的，免得忘记了。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，保罗他帮哥林多教会复习一下他过去所传的，他们过去所信的福音，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了。我们投影片下一页。保罗帮哥林多教会的人复习，还记得吗？我过去所传给你们的，也是过去你们所信的，基督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了。但是让保罗所不解的是，现在哥林多教会当中怎么会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？虽然这只是教会当中一部分人的想法，但这些人可能就是前面哥林多前书所提到的那些自高自大的人，是那些自以为很属灵的人，是那些盘问保罗使徒职分的人。这群人在教会里面兴风作浪，这群人在教会里面有很大的影响力，不但带动教会内反保罗的情绪，更是引进错谬的属灵的观念，把教会带向偏离信仰根基的道路上面。所以保罗要针对这个毁坏教会根基的这样的一个观念，他现在要开始做说明。第十二节下半，在你们当中怎么会没有，怎么会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？请注意，这群人不是说基督没有复活，他们是说没有死人复活。如果这个逻辑成立了，那么他会得到一个结论，就是基督耶稣不是真正的人，因为没有死人复活。但基督复活了，那么代表基督不是人。基督不是真正的人，基督的复活不是肉身的复活，只是灵性的复活。所以要非常小心，在基督教的历史上面有许多的异端，他就是在否认基督耶稣是真实的人，说基督耶稣只是个幻影，说基督耶稣只是神灵附身而已。所以基督耶稣他必须是要一个有血有肉的人，他必须是一个真正的人，他才能够真实的流血。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，按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耶稣基督他要满足上帝律法公义的要求，他要透过流血为我们的罪死了，如此我们的罪才能得赦免，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洁净的人。所以耶稣基督必须是真正的人，他才能够真正的流血，他的肉体必须要真实的死亡，才能够有真正的复活。如果没有死，哪需要复活啊？如果没有死亡，哪需要复活呢？所以他必须经历死亡，才能从死里复活。所以基督耶稣是真正的人，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且死了。如果没有死人复活的事，那么基督也就没有复活。第十三节，如果基督真的没有复活， 那么他好像就推倒骨牌的第一张牌。你们都看过骨牌吗？排100万张的骨牌可能需要花一个月的时间，推倒骨牌可能只要10秒钟10几秒钟。如果没有死人复活，那么他会推倒我们信仰的第一张骨牌，他会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，整个基督信仰终将完全站立不住。如果基督没有复活，第二张倒的骨牌就是福音。原来福音是假的。罗马书10章9节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，叫他怎样？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如果基督没有复活，这句话是骗人的。原来是骗人的，原来福音是假的。就连耶稣基督他在上十字架之前，他死到临头了，他还在骗门徒。他跟门徒说什么？马太福音20章18到19节，耶稣告诉门徒说，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，他们要定他死罪，又要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，钉在十字架上，第三日怎么样？他要复活。啊，耶稣也骗人了，耶稣死前还在骗他的门徒说他会复活。如果没有，如果基督，如果死人没有复活，基督也就没有复活。所以原来基督教2000多年来传的是假的福音呢，是历史悠久受害者最多的诈骗集团，宗教诈骗集团。直到今天还有人被骗，福音原来只是精神的安慰剂，给人虚假不实的盼望。第14节，保罗说，如果基督没有复活，那么我们所传的福音便是枉然，你们所信的福音也是枉然。枉然就是虚的、空的、没有根据、不真实的意思。你们所信的都是假的，原来你们所信的都是没有根据的。如果基督真的没有复活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宣道会已变成诈骗集团的共犯。宣道会的 logo， 宣道会的 logo， 我们常常看到这个，对不对？这个代表的四重福音，这四个全部都是假的，原来都是假的记号。十字架代表基督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骗人。洗礼瓶代表耶稣赦免我们的罪，是成圣之主，骗人。还有那个油瓶代表油瓶是使我们成圣的，洗礼瓶是赦免我们的罪。好，耶稣赦免我们的罪，骗人。耶稣使我们成圣，骗人。耶稣是再来的君王，没有死人复活哪里来的再来君王，骗人。宣道会这四重福音四个 logo 的标志全部就是假的。如果基督真的没有复活的话，如果基督没有复活，那第三张倒的骨牌就是为神做假见证。基督耶稣不是他让自己复活，而是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是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这是我们所相信的。但是如果死人真不复活，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。第15节，神没有做的事我们还说他做了，那么这个叫做做假见证。上帝没有做，可是我们却说上帝做了，这是我们在说谎，我们在做假见证。除此之外，罗马书1章4节讲到按圣圣的灵说，主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， 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如果基督，神没有叫基督复活，那么基督耶稣就不是神的儿子。我们还骗人说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，这也是做假见证。但是这段经文，保罗为什么这样写？这段经文其实真正的含义是哥林多教会他们否认死人复活的事，至终会羞辱他们所信靠的神。其实保罗是反过来暗示哥林多人他们做假见证，因为明明是神已经做的事，他们却说神没有做。明明神已经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了，他们却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。所以其实保罗是在说他们，你们在做假见证。基督耶稣复活显给众多的使徒们看，上次我们有读到了，有给雅各看，有给彼得看，有给五百多位信徒看，有这么多人看见上帝所做的。可是哥林多教会的人，他们可没有看见神没有叫基督复活，他们没有看到，所以明显是哥林多人在做假见证。如果基督没有复活，那第四章倒的骨牌就是基督耶稣拯救世人的工作功亏一篑，以失败收场。基督耶稣降世，我们说基督耶稣降世是为要拯救世人脱离罪恶的辖制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如果基督耶稣死了没有复活，那就代表他被死亡拘禁，代表他没有胜过死亡的能力，他没有胜过罪恶的能力，所以他不是神，他无法救赎世人的罪。那就意味着我们所有的人都还是要为自己的罪负责，他没有办法代赎我们。第十八节，特别是那些在基督耶稣里面睡了的人，也就是那些过去死了的人，他们在死的时候还相信自己有一天会从死里复活，那是多么可怜，多么的可悲啊。第十九节，如果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，那就表示我们不但没有今生的盼望，我们也对未来失去盼望。如果在没有未来的时候我们还相信有未来，那么在全人类的里面，基督徒是最可怜的大傻瓜。对基督徒来讲，失去未来其实就同时失去了过去跟现在。原来我们所信的这一切不过是南柯一梦而已。第二十到二十二节讲到了，但基督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，成为睡了之人出手的果子。这句话如同春雷一样，使大地苏醒过来。本来一片睡的沉寂，但是在春雷惊蛰，使这些动物植物好像复苏过来，有了生命。我们上一页，我们这一周的头条新闻，大家都知道英国伊丽莎白女皇二世去世了，对不对？新闻的标题，我看到很多新闻的标题上面写着一个时代的结束，好，一个时代的结束，地上的政权，一个时代随着统治者的陨落而结束，是不是？ 我们看过很多时代的结束，很多强权，很多强人的政治，很多所谓的民族英雄的政治，他们当他们死亡的时候，那个时代随之结束了。但是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他却标志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，不是结束。对基督耶稣来讲，他带来了新的开始，因为亚当犯罪，全人类都被罪恶的阴影所笼罩，死亡是众人的结局。但是因着基督耶稣的义行，只要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能够分享基督耶稣复活的新生命。耶稣基督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，是信主所有信主之人的一个模板。耶稣是神出手的果子，所以凡信主的，凡相信基督耶稣的人，我们会跟他一样从死里复活。基督耶稣是第一个出手的果子，那什么时候会轮到我们基督徒呢？什么时候轮到我们呢？第二十三节，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。基督耶稣是上帝所收成的第一个果子，当基督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就是神的国大丰收的时刻，那些属基督耶稣的人将会复活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谈到世界末了，于是在那最后的时候到了，当基督耶稣再来，这世界的末了末期就到了。就好像我们在读童话故事，童话的故事的结局总是什么？我们常常在讲说童话故事的结局总是什么？ Happily ever after， 总是快乐的结局。基督耶稣再来的时候带来的结局是快乐的。弟兄姐妹，你喜欢 Happy Ending 吗？第24到26节讲到末期的两面性，第一面就是基督将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都毁灭了。圣经上的用词，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，通常这个词汇指的就是死。基督耶稣把死亡毁灭了，所以基督耶稣做王了。死本来在世界做王，但基督耶稣将死毁灭，所以他就得胜，他就做王。所以第27到28节，保罗引用诗篇第八篇的预言来说明上帝必定要完成的救赎大功。这句经文从救赎的工作的角度来讲，圣父差遣圣子道成肉身，圣子顺服圣父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圣父使万物都服于圣子的脚下。圣子基督耶稣胜过死亡，把统治权夺回来交回给圣父，叫圣父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，为一切里的一切。所以正如腓立比书二章九到十一节所说的，所以神将基督耶稣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基督耶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就是刚才这段经文里面所讲的意思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保罗他提到了死人复活的必然性与必要性。必然是因为那是上帝发起的工作，救恩是神所发起的工作，神说有就有，神命立就立，他所说的话 绝不突然返回。上帝是信实的，他绝不说谎。上帝说我要成就这事，那么他就必然成就。所以死里复活必然会成就，这是必然性。必要性呢，是因为死是罪的工价，若不从死里复活，那么罪仍旧掌权，死仍旧作王。基督耶稣还要拯救人脱离死亡，脱离罪恶，他必要从死里复活，使凡信靠他的人也必要与他一样。所以既然如此，哥林多教会的人怎么会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？保罗说，你们怎么会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？接着保罗以哥林多教会他们自相矛盾的地方指出他们的问题。如果你们说没有死人复活，你们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，你们为什么要为死人受洗呢？保罗这么说并不是说他赞同为死人受洗的事，而是点出哥林多人自己自相矛盾的地方。他们嘴巴上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，可是呢，他们可能又认为洗礼有复活的功效，所以他们以为他们有为死人受洗这种自相矛盾荒谬的行为。保罗又说，他以自己冒死传福音为例，如果没有死里复活的事，保罗说我干嘛每一天都面对死亡呢？保罗说我干嘛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啊？如果没有死里复活，我为什么每一天面对死亡？我为什么要劳苦做主的工？第32节，保罗说他在以弗所传福音的时候，与像寻常人与野兽战斗。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他是否真的被丢进斗兽场，我们不知道，无法确定，也无法知道说他是不是在形容他的仇敌如同野兽，或者是那个野兽指的就是魔鬼撒旦，因为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，保罗当时的处境十分的危险，在那个性命交关的时刻，保罗说如果没有死人复活的事，当他在面对这种生死交关的时候，如果他只是为了跟普通人一样为了活着而战斗，对未来没有任何的盼望，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，保罗说我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啊？如果没有死人复活的事，保罗说我为福音的奋斗就没有价值了，不仅是现在或者是将来的生命都与他丝毫无益，一点益处都没有，不但对他自己是如此，对所有听信福音的人、归向基督的人一样都没有益处。如果没有死人复活的事，保罗说那就及时行乐吧，及时行乐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吃吃喝喝吧，反正人总是要死的，我干嘛这么努力传福音？基督徒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努力传福音？我干嘛要过着圣洁的生活？我干嘛要这么傻瓜每一个主日都来到这里聚会？弟兄姐妹，所以讲到这里我就要特别称赞你们，因为你们特别把这段时间分别出来，有一些人还带着儿女来参加主日聚会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纪念基督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 三日之后从死里复活。我们纪念这事，是因为我们相信，当基督耶稣再来的那一天，我们会跟他一样从死里复活，我们会欢喜快乐朝见他的面，与他永远同在。阿们。所以死人复活是基督耶稣，是基督信仰的核心，没有这个一切都没有意义。所以保罗向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提出非常直接的警告，第三十三节，你们不要自欺了，滥交是败坏善行。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？你们不要被欺骗了，你们不要让自己被误导了，不要被别人骗了，与那些否认死人复活的恶人相交，跟他们做朋友，只会败坏你们的好品格。保罗意思是说，叫他们与这样的人保持距离。所以这也提醒了我们，凡是否认死人复活这个真理的，无论是个人或者是异端，当与这样的人保持距离，不要在他们的罪恶上有份，免得自己的生命被玷污。第四三十四节，应当醒悟为善，不要犯罪。弟兄姐妹，基督为世人的罪而死，所以凡属基督的人都不当有继续犯罪的生命。基督为你的罪而死，我们岂能在罪中继续活着？所以这也是哥林多教会他们现在活在罪中的情况。我们这段时间看哥林多前书，你从这封书信里面，你看到哥林多教会内充满的罪恶、结党、嫉妒、纷争、淫乱、男女性别的混乱、属灵的骄傲、属灵恩赐的滥用、聚会失序、各种问题，这个教会充满了罪恶。如果一个基督徒宣称自己信主已经得救，却仍在罪中活着，不知悔改，追求圣洁，过着自私与人无益的生活，弟兄姐妹，这只显明了一件事情，这个人根本不认识神，这个人根本不认识神。保罗其实在责备哥林多教会，你们竟然分辨不出这样的人，你们分辨不出来，而且被这样的人的言论所影响，那么就代表你自己对神的心意怎么样，不清不楚，你根本不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，其实你自己也是不认识神，所以你才会被骗了。保罗说，我这样写是叫你们羞愧。弟兄姐妹，其实读到这封书信的时候，其实我相信保罗在写的过程里头，他的心里面是充满了痛的。虽然他对哥林多教会是充满了爱，他爱这个教会，这个教会是他亲手建立的，但是当他看到这个教会被罪恶所充满，在真理的道路上面堕落，其实保罗是充满了痛心。当保罗要写出说，我这样写是叫你们羞愧，我相信那是非常伤心的。我们之前讲到说，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好像父与子的关系，他说我像是父亲一样。你们去想象，如果一个做父母亲的写信给你儿女，然后 上面写着说，我这样写是叫你羞愧啊，孩子，那是多么痛心的事。丢你们，同样的，这不单是保罗与教会哥林多教会的关系而已，其实上帝是怎么在看我们的呢？我们认识神吗？神看我们是说，孩子们，今天我说这话是叫你们羞愧啊。我们会是这样的一个生命吗？活在罪恶当中，却不知道上帝为什么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。我们活在罪恶当中，仍旧为自己的生活享乐而努力，我们不明白上帝的心意。求神帮助我们，不是活出这样一个羞愧的生命，而是能够在主里面，如同这段经文里头，醒悟为善，不要犯罪，能够在认识神的事情上面满结果子，将来有一天神被我们称为神，圣经上所说的他都不觉得羞愧。阿们。我们从低头来祷告。主啊，这是你奇妙的恩典，对我们长阔高深的爱。就世人死在罪恶过犯当中，然而你却差下你独生爱子基督耶稣来到世间，代替世人的罪，死在十字架上，借着自己的生命换取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能够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生命得以从死里复活，成为一个新造，被神称为圣洁为义的生命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愿你帮助我们，叫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你所喜悦的样式。主啊，叫我们在世的为人能够清楚明白你的心意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谢谢你，将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让我们一同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，这首是新的诗歌，这是奇妙恩典。我们一同起立，它很欢快，我们来试着学习。我们先请思琴弹一次好吗？对，待会你唱的时候，向神唱出你的赞美，唱出你的感恩。我们先听思琴弹奏一次。生命舍了，释放我从最终得着自由。我们要来赞美他，歌颂他。好，我们从头开始。谁战胜黑暗？我们同来唱。谁战胜黑暗罪恶的权势，谁爱有能力远胜过一切荣耀的君王，
万王之王耶稣，谁命令雷声震动这世界，谁令人赞叹他奇妙作为，荣耀的君王，万王之王耶稣。
再次，谁战胜黑暗？
谁战胜黑暗罪恶的权势？谁爱有能力远胜过一切，荣耀的君王，万王之王耶稣。谁命令雷声震动这世界？谁令人赞叹他奇妙作为？荣耀的君王，万王之王耶稣。
这是奇妙的恩典，
这是奇妙恩典，你的爱不改变，你竟会代替我，为我承担十字架，舍下你的生命，释放我的自由。耶稣，我歌颂你所做的一切。
谁从混乱当中领我走回正路？
谁从混乱中领我回正路？谁使这孤儿成为生儿女？荣耀的君王，荣耀的耶稣。谁通关列国以真理公义？在他荣耀中善良如晨曦，荣耀的君王，万王之王耶稣。
让我们从大声来唱，
这是奇妙恩典，你的爱不改变，你竟会代替我，为我承担十字架，舍下你的生命，释放我的自由。耶稣，我歌颂你所做的一切，
这是奇妙的恩典，
这是奇妙恩典，你的爱不改变，你竟会代替我，为我承担十字架，舍下你的生命，释放我的自由。耶稣，我歌颂你所做的一切。耶稣，我歌颂你所做的一切。
让我们从线上赞美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你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，主，因此我们愿意用我们的生命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你所喜悦的。主，我们理当如此的侍奉，因为你救我们脱离罪恶，引我们进入到爱子光明的国度。如今你称我们为圣洁的，你称为我们是光明之子，是属上帝的子民，你将我们从万民当中分别为圣出来归你。主，你就赐福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。主啊，愿你让我们透过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流通的管道，使那福音的真实透过我们的生命活出来，使那使你复活的大能透过我们的生命 流露出来。祝我们向你献上仰望，将感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